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9日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在星期三宣布愿荣光归香港的禁令，美国国务院对此表达关注。
We remain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the continued erosion of protections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n Hong Kong.
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美国对香港人权保护和基本自由继续受到严重侵蚀表示严重关注。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习近平抵达匈牙利，示威群众抗议独裁者到访。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专注保护技术，不寻求切断对华贸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分析习近平访问法国结束之后，在贸易和支持俄罗斯方面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让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又是一节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5月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对香港的人权以及自由表示严重的关切。他说，禁止愿荣光归香港的这首歌的决定是对香港的国际声誉的最新打击。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星期三宣布愿荣光归香港的禁令，该首歌曲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议之后广为流传，这个继续加深外界对香港言论自由的担忧。中国外交部表示，此举是正当必要的措施。
We remain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the continued erosion of protection.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我们对香港的人权保护以及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继续受到的侵蚀表示严重的关切，而禁止这首歌的决定是对香港的国际声誉的最新打击。这个曾经是一个以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以保护资讯、思想以及商品的自由交换而自豪的城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晚间抵达布达佩斯，这个是他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匈牙利官方热烈欢迎习近平，但是民间的抗议之声是不断，支持西藏的示威群众在布达佩斯高喊习近平回家。习近平在访问法国塞尔维亚之后是抵达匈牙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夫妇接机，身穿着住传统服装的士兵在停机坪列队迎接。布达佩斯交通要道上面装饰着中国以及是匈牙利的国旗，示威者则是在广场抗议，他们身披雪山狮子旗，用英语高喊习近平回家、西藏属于藏人的口号，所举的标语牌用英语以及是匈牙利语写着独裁者习近平，你的时代结束，不应该接受习特了。习近平将会对匈牙利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并且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星期三同欧尔班共进国宴，两人定在星期四是进行正式的会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表示，美国不寻求切断与中国的贸易，但是需要保护跨境技术。商务部已经对中国电子产品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展开调查。雷蒙多认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接管台积电，后果将会是沉重。
I mean, what happens if China invades Taiwan and locks dow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American commerce?
众议员艾尔泽就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的重要性向雷蒙多提问，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封锁南中国海，接管台积电，会是怎样？
It would be absolutely devastating.
雷蒙多表示，这个绝对是惨重的。雷蒙多说，美国的 92% 的尖端芯片是从台湾台积电购买的。他还说，他们远远领先于我们在美国所做的任何事情，但是台积电刚刚宣布在亚利桑那州将会生产两粒米以及三粒米的芯片，这个是他们最先进的产品。雷蒙多是在国会议员拨款委员会有关商务部2025年的财政年度预算的听证会上面作出这些的表示，而在一日之前，美国商务部宣布撤销包括英特尔以及高通等厂商对中国华为公司的出口许可证。雷蒙多表示，华为是一个威胁，人工智能是我们的重点，随着我们获得更多有关威胁的数据，我们会作出改变以加强控制。 离台湾新总统在5月20号就职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在5月8号例行性地通过台湾海峡，航经依据国际法享有公海航行以及是飞越自由的水域，该舰通过的台海水道不属于任何沿岸国家的领海。中国军方批评美方公开炒作，台湾军方则表示准备好应对中国的任何行动，并且同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呼吁中国维持地区和平和稳定。美国海军声明当中表示，海西号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并且强调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受到恐吓或者是胁迫而放弃他们权利和自由，美军在国际法的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以及是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教指责美国公开炒作哈尔西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美国总统拜登对以色列发出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警告的时候，以色列星期四继续炮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拜登在星期三首次公开表态，若然以色列大规模入侵拉法，美国将会停止提供相关的武器。以色列目前在拉法的行动限于边境，未有进入人口密集区。拉法在星期四晚间遭到猛烈的炮击，以色列军方表示该市东部展开了针对性的袭击，还袭击了加沙北部的哈马斯阵地。拜登星期三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首次公开就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设下条件。拜登说如果他们进入拉法，他是不会提供用来对付这些城市的武器。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一名顾问表示，如果以色列威胁伊朗的存在，伊朗将会改变他们核武的原则。这一番的最新言论引发了对德克兰坚称他的核计划仅仅是限于和平目的的质疑。伊朗核计划是长期争议的焦点，伊朗一直表示未有获取核武器的计划，但是西方国家怀疑他是希望利用核技术制造核弹，并且自2018年开始重新对他实施制裁。伊朗外交关系战略委员会主席哈拉齐最近表示，他们的未有打造核弹的决定，但是如果伊朗的存在受到威胁，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改变他们的军事原则。哈拉齐是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顾问之一。2022年的时候，哈拉齐曾经表示伊朗在技术上有能力制造核弹，但是还未决定是否要这样做。立陶宛在5月12号星期日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的投票，安全顾虑成为了这场选举的首要焦点。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盟成员，立陶宛计划增加国防开支以对抗来自邻国俄罗斯的潜在威胁。而此外，立陶宛和中国的关系亦都成为了主要总统候选人辩论攻防的焦点。争取连任的总统鲁塞达认为有必要变更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但是参选总统的现任总理希莫尼特则是反对改名。一旦莫斯科赢得2022年开始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这个有280万人口的波罗的海国家担心可能成为了俄罗斯下一个瞄准的目标。立陶宛东欧研究中心主任科贾拉对法新社表示，立陶宛对俄罗斯威胁的理解是全体一致以及毫无疑问的，因此主要候选人都在跟进这个的观点。强硬派的共和党众议员格林星期三要求就罢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进行表决，他的举动令到同事感到震惊，议员很快地驳回了他的动议。对政治乱局感到厌倦的共和党最高层反对格林的做法，但是虽然成功几率渺茫，他仍然是执意推动罢免议长。格林是特朗普在国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站在众议院会场外是宣读了一长串他所说的约翰逊作为议长的过犯，同时是起哄抗议。这个是几个月以来共和党人第二次试图罢免来自本党的议长，这种的党内动荡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迅速地采取行动，要求各自罢免努力，各自动议迅速地获得通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美国国会研究署今年嘅报告，指美国政府公开数据，2023年派驻台湾嘅军事人员有41人。我哋亦会报道香港嘅垃圾征费先行先试之后咧，有可能再度延期实施。咁专家指呢个情况反映出香港嘅官员欠缺执行力。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习近平访问法国结束，喺贸易同支持俄罗斯方面几乎冇作出任何退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7号晚结束了对法国为期2日的访问的时候，几乎并没有向接待他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作出任何让步。不是两国关系因为贸易争端和北京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恶化之后，两国元首都在习近平五年来首次访问欧洲的时候希望寻求修复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星期二，马克龙邀请习近平来到自己外祖母的家乡比利牛斯山脉，在雾气笼罩的雪峰之下，两位领导人和他的太太观看了传统的舞蹈，然后享用当地生产的火腿、羊肉、奶酪和蓝莓批。法国官员表示，星期一在巴黎举行盛大的国事欢迎仪式之后，这次山区之行将会为进行没那么正式的一对一讨论提供的机会。自习近平于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上次访问该地区以来，两国关系显著恶化，欧洲指责北京补贴电动汽车等冲击到欧洲的公司，但亦都话给中国的访客听，欧盟并不寻求切断经济关系。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继续我们的关系，马克龙星期一在巴黎举行的中法企业家委员会上对代表说，与中国脱欧是没有逻辑的，我们希望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就像你们一样，这个是希望互相尊重和理解，亦都是希望继续开放贸易，但要确保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公平，无论是在关税、补助定是市场准入方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分析师曾瑞新表示，习近平未有立即做出让步。
Xi Jinping does not feel that China has an overcapacity issue, and he feels that the European position on Chinese EV, for example, is unreasonable.
习近平并不认为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问题，例如他认为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的立场是不合理的，但当然他亦都喺度尝试同法国接触，并可能让一个领先嘅中国汽车制造商喺法国设立工厂，作为一种激励嘅措施嚟到说服大众相信与中国接触并欢迎中国电动汽车，可能系符合法国嘅利益。曾瑞新话，而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真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贝克林表示，目前贸易关系向有利北京嘅方向倾斜。
What they really failed at is spelling out to Xi Jinping what will be the cost of China supporting Russia's war of aggression, which clearly is.
贝克林说，中国是对欧洲的主要出口经济体，欧洲的贸易逆差巨大而且不断增长，欧盟想要实施的去风险或者反补贴政策将会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因为他们对 歐盟不同國家的影響亦都不一樣，將會很難達成協議。隨著克里姆林宮的軍隊在烏克蘭東部緩慢推進，歐洲面臨著來自俄羅斯的更為緊迫的安全威脅。儘管西方呼籲北京幫助結束這一場非法入侵，但中國仍然向莫斯科提供外交和經濟支持。2022年2月，就在克里姆林宮的坦克駛過了烏克蘭邊境的前幾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北京，習近平宣布無上限的夥伴關係。美國最近一項評估得出結論是，中國正在向俄羅斯提供用於製造武器的重要零件，例如是機床和微電子產品。去年中俄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2400億美元。習近平星期一在巴黎發表講話，駁斥了歐洲關於中國援助俄羅斯戰爭的指控。他說中國既不是危機製造者，亦都不是當時方參與方，但我們未有隔岸觀火，而是一直在為實現和平發揮積極的作用。歐洲議會政策顧問、肯特大學研究員分析師伊波爾梅海姆艾爾表示，中國的講法顯然是錯誤的，歐洲領導人必須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他說德國總理索爾茲、法國總統馬克龍、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他們都訪問過北京，重複同樣的訊息，中國不應該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而在這兩年裏面我們未有看到任何變化。梅海姆艾爾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真正失敗之處就是未有向習近平講明中國支持俄羅斯侵略戰爭的代價是什麼，這個顯然已經成為現實。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不會有四間中國公司在歐盟制裁清單上，而規避行為比這個要廣泛得多。他補充說，鄭瑞新亦都表示，歐洲應該明確講出代價，因為中國的政策一直是宣稱中立支持普京，並拒絕為此付出代價。他補充說，制裁向俄羅斯軍隊供貨的中國公司可能會有效。鄭瑞新指出，對習近平來講，重要的是他繼續掌權，這個意味著他必須保持中國經濟平衡運行，支持普京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但從根本上來講，繼續掌權比削弱美國在全球的優勢和領導力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更加重要。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星期一敦促北京幫助結束戰爭，他在錄製好的視像講話中表示，我們一致認為歐洲和中國在和平與安全方面擁有共同利益，我們期待中國利用他對俄羅斯的一切影響力來到結束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倫敦的報導。
橫跨五屆香港政府醞釀接近20年的垃圾徵費原定在今年4月1日實施，市民必須去購買政府指定的垃圾袋去棄置垃圾，違例的可能會被罰款甚至是入獄。由於垃圾徵費的執行細節相當複雜，有關官員又解說得不夠清楚，引起了社會極大的爭議。香港當局在1月中宣布押後至今年8月才實施垃圾徵費，在4月1日開始推行先行先試的計劃。有香港傳媒最近引述消息說，港府極有可能不會在8月全面實施垃圾徵費，預計5月底會在立法會公布決定。如果消息屬實的話，港府已經是第三度押後垃圾徵費。有專家分析認為，情況反映公民社會瓦解之後，港府官員缺乏執行力。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为了减少都市固体废物，避免堆填区爆满，在2005年前香港特首曾荫权政府的环境运输及公务局局长廖秀东提出了垃圾征费计划，表明污染者自负的原则。他又相信有关计划是改变香港市民行为模式的最有效工具。后来两届前特首梁振英和林郑月娥政府的前环境局局长邱腾华以及黄锦星都继续跟进垃圾征费研究，并且发表都市固体废物咨询文件。去到2021年8月底，当时的立法会通过都市固体废物收费修订条例，简称垃圾征费。当时的立法会处于延任状态，几乎只是剩低建制派议员。除了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其余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2020年11月辞职。2021年2月28日有参与民主派初选的立法會議員差不多全部都被控港區國安法之下串謀颠覆國家政權罪，大部分被告還押候審。 咁条例通过超过两年，当局一直未有实行，直到2023年中先至决定喺同年嘅年底实施。咁后来当局又以考虑到物业管理同清洁工人喺圣诞新年多人放假，前线人手不足，为免运作初期混乱，拖延到今年嘅4月1日先至实行。根据有关嘅条例，市民必须购买政府指定嘅垃圾袋去弃置垃圾，违例嘅可能会被罚款1500港元，即系大约$200，甚至入狱。由于垃圾征费嘅執行细节相当复杂，官员解说得唔够清楚，引起咗社会极大争议。当局喺1月19日宣布，押后至今年嘅8月先至实施垃圾征费。喺4月1日开始，喺14个场所进行先行先试嘅计划。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喺上个礼拜五，亦即系5月3日，引述消息人士话，港府有99%嘅机会唔会喺8月全面实施垃圾征费。预计5月27日喺立法会公布有关嘅决定。如果相关消息属实嘅话，港府已经系1年内第三度押后实施垃圾征费。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他认为南华早报引述的消息相当可靠，估计垃圾征费极有可能会被暂缓推动。情况反映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4年来，公民社会组织纷纷瓦解，清一色建制派的立法会在审议政策的时候未能够反映民意，港府官员亦欠缺执行力。
现在这个政府呢，在管治上是很有管治能力上很有问题的。一方面你固然是因为整个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公民社会，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立法会，没有民意代表之后，政府在施政上面作出决策的信息是根本是闭塞了，这个是很明显的。即是 你任何东西上立法会都不用辩论就过的，那你政府没人提他了，真是吧。这个是制度上造成了政府很易出错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制度底下能够升上去做官员那些，其实都是一些不是最有能力的人。一定你看看今届的官员，今届的问责官员那些表现是怎样，大家有那些言论是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啦。谢展环是一个怎样的官员，大家看到啦。
垃圾征费先行先试计划实施超过一个月，仍然持续引起社会争议，市民参与度不足，回收配套设施未有具体改善。多间食肆及安老院舍的负责人说，购买指定垃圾袋令到开支大幅增加，清洁工人亦反映承受法律责任风险得问题，可能会集体辞职。在一片争议声当中，中国全国侨联前副主席、民建联监委会主席卢文端早前在香港明报撰文说，垃圾征费最初是由激进反对派提出，是上届政府在泛政治化环保的压力之下定出的政策，引来立法会议员、前官员和舆论的非议，纷纷指出他的讲法并非事实。钟建华说，这些建制派人士发出的谬误言论反映目前爱国者治港的制度之下，当局没有足够的资讯作出正确的决策，容易出错。
再加上刚才我讲到制度上那种，即是已经再没有足够的资讯让政府作出一个理性的决策，咁你出错就自然是问题啦。咁所以其实整个制度造成结果啦，施政能力下降，施政的效果不明显，甚至再加上政治上有些市民对政府可以讲是你说他怨对抗就好啦，或者说对政府即是采取抵制的态度，不理这个政府，咁你造成的施政效果自然是差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4月底公布一项有关垃圾征费的网上民意调查，成功访问1809人，结果显示超过2/3，亦即是68%的受访者反对8月1日实施垃圾征费，只有12%的受访者支持。民研邀请其中14名受访者参与阅读资料和讨论的慎思民调，结果发现市民掌握更多资讯，以及经过讨论之后支持透过垃圾征费减少废物的人数倍增。绿色地球总干事刘始峰分析，调查结果反映当局对垃圾征费的公众教育以及讨论程度都不足。他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垃圾征费酝酿接近20年，经历多届政府仍然未能够落实执行，他认为有关的问责官员要负责任。
政策是不应该跟哪个官员去走改变的，政策讲出来就是整个大政府的一个环保政策，应该下一个上任，哪个上任都好，都是跟着政策的时间表去做。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上个礼拜四，即系5月2号出席公众活动时话，5月27号会向立法会交代垃圾征费先行先试嘅初步结果。他承认部分前线清洁工人或者管理人员反映计划造成额外工作，由于垃圾征费涉及全香港超过700万市民，港府会认真审视避免扰民。清洁服务业职工会会长黄乃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当局已经暂停生产垃圾征费的指定垃圾袋，反映垃圾征费极有可能会再度押后。他认为有关计划缺乏公民团体参与讨论，较难反映民意以及释除公众疑虑。
由政府即系宣布嘅一个咁样嘅政策啦，以至到话即系啊讲话啊，我哋几时要去执行啊，甚至公布一啲即系相关嘅指引啊、罚则啊咁样嘅时候咧，欠缺咗即系公民团体嘅一啲讨论嘅参与咧，系实在较难去释除公众嘅疑虑。即係譬如我哋較早前即係有一啲即係公民團體啦，咁樣佢即係舉辦咗啲即係多方面即係唔同嘅界面嘅團體去參與一啲討論嘅時候咧，即係呢一個咁嘅方式去切入一啲政策嘅諮詢工作咧，會比較令到市民得到多一啲資訊。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最新的发展，
就要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美国透视》。
大家除了在美国之音的粤语组的网页收听之外，节目还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欢迎大家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今年的4月20号表决通过了价值950亿美元的法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在众议院就该法案表决之前，美国国会下属的研究机构针对台湾防务议题向国会委员会和成员提出了一份参考报告。报告说，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公开数据，2023年美国派驻台湾的军事人员一共有41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指出，美国对台政策长期以来都以维持跨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为优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台湾是它的领土，而且未曾放弃使用武力来拼吞它。美国支持台湾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武力取得对此一岛罪控制的努力。美国政府亦都寻求加强自己的能力来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侵略。报告紧接住提到了前一届以及是本届国会在关于通过武器军备仪样来支持加强美台防务关系的相关立法作为，包括使用总统提取权，从美国武器库对台湾提取19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以及是对台湾以及其他印太盟友提供20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这份由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分析员坎贝尔、亚洲事务研究员李淑山以及是安全援助、安全合作与全球武器贸易分析师阿拉比亚共同撰写的报告说，虽然台湾有专业以及是高技术的军队，但是台湾面对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不对称军力。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解放军已经或者是很快就会有能力对台湾执行各种军事活动，包括导弹攻击、封锁或者是夺取离岛，甚至是最具挑战性的两栖登陆行动。此外，报告当中说，台湾亦都面临着一些内部的防务挑战。一些分析人士注意到，台湾的民选领导人和军方建制派明显缺乏信任。报告当中提到，自美台终止外交关系之后，台湾关系法为美国支持台湾的防卫提供了法律基础。台湾关系法并不要求美国保卫台湾，不过由于条文所表示美国的政策是要维持保卫台湾的能力，台湾关系法因而制造了在关于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是发动攻击的时候，美国将有哪一种的行动的战略模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